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和我一起分享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是我们继续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聆听李前明的生命故事，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昨天的分享当中，我们听到李前明因为身体疾病的缘故，让他有机会参与气功的课程。在经历过初级、中级，甚至进阶到高级的课程，使他练就了可以灵魂出窍的境界。虽然说身体上的疾病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可是接下来他却遭遇到许多诸事不顺的事情，让他找到风水师，希望可以借此解运。不过风水师却告诉他，风水能够改变的事情只是暂时的，未来他一定还会遭遇到许多不幸的事情，就劝李前明应该找一个宗教信仰，并且鼓励他可以跟着一起听佛经学佛。那么今晚我们继续来分享多多为你剪辑李前明他在公开场合所分享的见证内容，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李前明所遭遇的生命故事。
那个时候在三月多嘛，我要出国采购，四月他说你采购完了，你到我家来啊，听听佛经啊，来学学佛，他对你有好处，所以怀着这个心哈，我就出国了。第一站呢，我就到印尼了。那印尼也是印了那个华侨，那印尼的这个政府啊，给了他一大片的这个靠近码头的地，请他来新建那个加工出口区，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透过那个洛杉矶有一位退休的这个金山银行的那个总裁啊，就联络我，他看能不能去那边看看，带一些台湾、韩国的技术过去，在那边新建一个那个铜器的加工厂。我是在美国做铜器进口做了16年了，当初跟这个洛杉矶的金山银行有生意的往来，所以这个总裁退下来之后啊，就因着这件事，他就邀我去印尼看看能不能够盖这个工厂，所以我就去了。大致的情形了解完了，我周总裁就请我吃饭。吃饭饭桌上面，他们谢饭祷告，你知道，我一看哇，我原来我认识他好多年，我也不知道他是拜神的人哈、啊。所以就是他祷告完了，我就在饭桌上没大没小的就跟他聊这个信仰。我说我相信有一位造物者，我说也许你们基督教叫他叫上帝哈、啊。我说尤其我练的这个气功啊，身上这个气哈、啊，真的很奇妙。我说尤其人的经脉啊，我说更奇妙。我说我每次练气功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受，我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机器人了。我说一定是一位造物者，他的文明不知道比我们进步到多深多远了、啊，然后把我们造出来。我说这个经脉啊，就是一种有机的电线，一种 organic wires 在我们里面，妙的不可思议、啊。我说所以人被打被撞啊，被杀被砍啊，也许不会马上死，可是你一去摸那个电啊，一摸就马上完蛋。嗯，这有机的电线一被烧掉，你就没有知觉了，这医学上就宣布你死了。我就说我就觉得这个人体里面的经脉真是奇妙，所以我说我就是机器人。我说我们今天人呢也在造这个 robot， 也在造机器人呢，也是全身都是电线，对不对？我说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说我们人类的科技也是 somehow 就是在 follow 这一位造物者的这个 footstep 往前走的。我就在那边讲，我说反正世上的宗教啊都好了，我说也许这个耶稣啊是这位造物者的大儿子，我说释迦牟尼就是他二儿子。 我这个穆罕默德啊，三儿子，我就在那边胡说八道呢，讲了我这套谬论呢，半个钟头以上啊，实际我也不知道多久了，反正最后我看他们当场呢，有这个周总裁他太太，还有他那个父母，这印尼的老华侨，四位老基督徒，你知道，就在那饭桌上听我胡说八道的讲了很久，最后我看他们也吃完饭了，你知道，哎，这周先生就开口了，他说李先生，他说你讲这些哈很有意思。他你这套理论啊，他说有一位啊你也认识的，他是一个老先生，跟你的这个想法很像。那他说这个李老先生信主的这个经历，他在饭桌上就跟我聊了一点的。他说你如果觉得信仰这个东西啊对人没有帮助啊，他说我们就不用谈了。他可是如果你觉得信仰对人有帮助的话，他你要信啊就一定要信到最好的。诶，我当时一听啊，我就觉得对啊，我说何必浪费时间哈，我当然要信到最好的。我可是我说对我来讲都很好啊，我说每个宗教都叫人行善呢、啊，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哪个最好呢？他说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哈、啊。他说你第一个，他说你从那个宗教的经典上啊，他说你去比较看看嘛、啊。他就用我的话来跟我讲啊，他说如果这位造物者哈、啊，他说真是把人创造出来的话，他应该向人启示他是谁，造人的目的是干什么？那造了人放在这个世上到底为什么？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将来人死了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诶，我听了当时虽然我什么经也没念过哈，可是我想诶，这是一个方向不错，只要我肯花时间去比较一下各个宗教的经典，应该可以比较出来一点苗头来啊，哪一个比较合理，所以我心里就慢默默地接受了。那第二个，他说你可以从你生活周遭里面的朋友啊，他们有信仰的，他说你去想想看，你最喜欢当他们里面哪一种人。我虽然没有立刻有什么口头上的回应啊，可是我心里想，诶，马上有这个四个画面很快的出现。第一个，我说这佛教徒啊，我说我这前半辈子已经够惨的了，我说我如果去学了佛，最后弄个四大皆空哈、啊，剃度出家当了和尚，我说那可真是倒霉倒到底了。我说那我来这世上干嘛呢？我说那这位造物者干嘛造男造女，还造了这么多我啊，我说这实在是很不合理、啊、我说就照到最后是叫我们每个男的去当和尚，女的去当尼姑去了。诶，我说所以这个有点不太对劲啊，我说先搁到一边，我说能不当佛教徒我先不要当啊。第二个，我就觉得天主教，我说这也不太对劲啊，我说这怎么回事，我说那神父修女也不能结婚。很抱歉，我当时就是这么肤浅的一个很幼稚的一个想法，我说这也不对啊，我说如果要信这个上帝，要信到这种独身才能跟他亲近啊，我说也不太合理嘛。一问题也是这样，我说何必造男造女呢？我说先搁一边，我说我也不懂。那第三个，我就觉得回教，我说那就更不对了，我说这神怎么那么凶啊，我说一手拿金一手拿剑，信的人可以跟我来，不信的还可以杀掉。那最后我就觉得基督徒啊，我说诶，这基督教有点道理了，我说虽然我还不懂啊，可是真是我到后来信到很虔诚的时候，我说我去当这个牧师啊，诶，还可以结个婚呢。我说我也觉得这基督徒的这个家庭里面啊，就是比较温馨，比较有真的有一种平常家庭没有的爱啊。我说这个神要他们这个把这个爱从家里面开始然后一步一步传到邻舍，传到社区啊。我就说这个正合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我说这个好，我说这个对。所以我心里有了这个感动啊，我就开口问这个周先生，我说那怎么样开始做个基督徒啊，怎么开始呢？结果他太太一晚上都没讲话就开口，他说李先生，他说你如果想认识圣经里面讲的这位神的话，他说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呼叫他的名字，叫主耶稣，他说你心里有什么话哈，你跟他讲。诶，我那时候就听，哦，原来做基督徒就是找个房间去叫一叫这位神啊。那我当时一点都不了解嘛，后来我就把他放在心上，我想诶，这也是一条方法。我说我这个人，他说我气功我都可以练通了，这气功完全都是靠意念来做的东西啊。我说我都可以一个月就练通了。回到房间，我就心灵里面常常就是这个风水师的那句话就出来。我本来还想出去玩的，可是那雅加达是回教的新年，你知道，没一个地方开放的，全部都 close， 所以我也没有地方去玩。那风水师那个声音就常常出来，你不找个信仰，你后半辈子还有事要发生。后来我就在这种心情之下，我说反正今天晚上没人知道我在干嘛，我说我就照他太太讲的，就跪到地上来叫叫看。 所以我就拿了个椅垫啊，就跪在地上就开始叫。大概叫了七八分钟之后啊，叫主耶稣，我就那个心灵里面很舒服，越叫越舒服。然后我就开始讲了，我就开始，他太太说要可以跟他讲话，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了，可是我想他在天上面，所以我那个眼睛跪在那边，我就盯着定在天花板。我说主耶稣啊，我说你如果真的是神的话，知道我在干嘛？我说我想认识你，我在找你。我说只要今天晚上啊，你让我感受到你真是上帝的话，你真是神的话，我说我愿意先信你。至于你用什么方法能够让我经历到你，我说你是神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到让我口服心服的方法。只要我今天晚上感受到你，我就信你。我这个话才一讲完呢、啊，我那时候跪在那个地方，我那丹田里面那个气啊，就跟炸弹一样的炸出来。那我这个气哈、啊，从当初一点点的那种气感呢、啊，我只能形容像一颗米粒绿豆一样大的那种气感呢、啊。我一练了两年，把它练成差不多很清楚的，有一坨像鸡蛋鸭蛋那么大的一坨气啊。我安静下来，把用意念把它调出来的时候，可以带着那坨气在我的身上跑。那主耶稣很奇妙，那天晚上就用了我身上最敏感，我那个时候最相信的那个东西啊，来印证他自己三次。那个气炸出来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被压在那个气墙里面，用全身的力量来挣扎，我觉得我才能够不被他压爆掉。好不容易我喘了一口气，挣扎一口气之后啊，那第二次那个气又炸出来，就这样连续三次。这三次炸出来，第三次我一炸出来，我实在大受感动，我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我如果要把那个气带出来哈、啊，我要经过一段这个静坐安静，把自己放松放空啊，这个而且一手丹田就是一种很单调的一个操练的这个过程，然后慢慢的那个气的感觉才会出来，才会开始用意念可以带着它在身上的经脉里面游走。那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那么大的力道哈、啊，让我经历到那个气的那个强劲啊。就第三次一炸出来，我就大受感动，我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就一直哭啊。那哭的过程里面啊，就是所有我懂事有记忆开始曾经被人伤害过，失望痛苦恼恨的这些事情，就人事物、啊、就一件一件很清楚的就出现在我的脑筋里面。我觉得那种伤心的事一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躺在一个非常了解我的一个怀抱里面啊，我就觉得有一个手在我的心上一直摸我，让我觉得哇，这么了解我。然后当然我今天知道那是圣灵神的灵在医治我，就说这样子差不多我哭了将近两个半钟头。哇，那个过程里面真的是一件一件的出来。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多多为你剪辑了李前明在公开场合见证分享的故事。这一趟到印尼采购的旅程，让他有机会思想关于宗教信仰的事情。他的生命中真的经历上帝的作为了。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李前明的生命见证故事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在下一次的生命的故事里，多多鼓励好朋友一定要继续和我一起来分享李前明的生命故事。天使夜未眠为你分享到这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